五位女儿争取他们的权益。户籍记27:1-11。那时若瑟的儿子莫纳协家族内，泽罗斐哈德的女儿们前来。泽罗斐哈德是赫菲尔的儿子，赫菲尔是基列阿德的儿子，基列阿德是马基尔的儿子，马基尔是莫纳协的儿子。他们的名字是马赫拉、诺阿、何格拉、米尔加和提尔杂。他们站在梅瑟大司祭厄雷阿撒尔众领袖和全会众前及会幕门口说，我们的父亲死在旷野，但他并不是克拉黑党派中结党反抗上主的党徒，他只是因自己的罪死了，没有留下儿子。为什么让我们父亲的名字因为没有儿子就由本族中消灭，让我们在我们父亲的兄弟中也分得一份产业？梅瑟就将他们的案件呈到上主面前，上主训示梅瑟说，泽罗斐哈德的女儿们说得有理，你应在他们的父亲兄弟中分给他们一份产业，将他们父亲的产业转让给他们，并且你应训示以色列子民说，一个人死了若没有儿子，他们应将他的产业转让给他的女儿，如果连女儿也没有，应将他的产业分给他的兄弟们，如果连一个兄弟也没有，应将他的产业分给他父亲的兄弟们，如果他的父亲也没有兄弟，应将他的产业分给他家族中与他最近的亲属，他应继承遗产。这是以色列子民当守的法令，如上主对梅瑟所吩咐的。注释：泽罗斐哈德的五位女儿，其名字被仔细地保存于妥拉梅瑟五书中，因为他们拒绝自己从以色列的历史中被抹灭。这些妇女和他们的名字铭刻于人心，马赫拉、诺阿、何格拉、米尔加和提尔杂，因为他们在继承产业权的议题上站起来为自己说话，而这领域原是永远由男人所掌控。这五位女性借着诉求回归传统的核心价值，造成了法律的改变，他们忠实于引领以色列出离埃及的天主，做出此举并非是为自己，而是为其家庭、族群、国家和整个天主子民的传统。这五位大胆的女子出现在梅瑟面前，并要求继承他们父亲的土地。古代以色列在产业继承权上是父权体制，也就是土地从父亲传承给儿子，因此土地保存在家庭和族群内。但正如泽罗斐哈德的情况，倘若一位男子过世只留下女儿而没有儿子来继承呢？梅瑟在抵达克纳罕地这块土地之前曾规定国家的人口普查，而这五位女子没有男子可代表他们。假如他们这一家没有被算入人口普查，那么跨约旦河抵达天主所应许的土地之后，他们将无法获得土地。所以他们坚决主张他们应该继承财产，好在那块土地上保存住他们父亲的名字。梅瑟面对此一新状况，便到天主那里去寻求引导。他回来时宣布了新的产业继承法，其在无儿子的情况下捍卫了女儿的权利。一个人死了若没有儿子，你们应将他的产业转让给他的女儿。天主和这五位女子站在同一边，宣布土地保留在家族中，即使这意味着与唯有男子可继承的规定相抵触。户籍记于是记录了一个过渡期，由西乃山这固定的地点，在那里 梅瑟领受了天主赐给以色列永恒不变的启示，换至会幕的会议。而会幕是移动式的，从这样移动式的会幕，天主应许与人民一起同行，在新的状况发生时继续启示他神圣的旨意。会幕的会议让天主和他的子民之间得以继续交谈对话，代表天主启示的开放性和以色列传统的弹性。天主的圣言不是死板的法律主义，而是生活的传统，即对过往的历史保持忠实，并以接纳的态度朝向未来。借着挑战其时代背景中的习俗，并诉诸传统的永恒价值，马赫拉、诺阿、荷格拉、米尔加和提尔撒能够为女性争取更大的公益迈出了一小步。虽然台面下的父权体制仍旧存在着，在他们结婚后，土地仍将回归丈夫所有，或至少在他们死后由儿子所继承，但对每个世代中那些关心公益和性别议题的人们，这五位妇女已经成为他们的榜样和鼓舞。反省，受这五位妇女的榜样所光照，想一想你自己如何理解他们的行动，且这理解如何影响你的生活。一，从这五位女子的故事中是什么启发了我，并提供给我希望，我会如何效法他们的方式和争取权益的风格呢？二，在什么情况下我会愿意去改变一条既定的法律，我可能如何采取行动呢？三，教会和团体如何能坚守传统又不断进步？这篇故事所描写相遇场景如何维持了这两个特点呢？祈祷，聆听天主和反省这篇经文之后，向天主祈祷，恳求他赐智慧和服从的恩宠，好使你在心神和真理中答复天主的旨意。梅瑟五书的天主，你惠赐了你的圣神来更新和转换我的心思意念，好让我能分辨你的旨意，请帮助我寻求公义、温柔的爱，并谦虚地与你往来。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。阿们。默观，多花一些时间静默祈祷，为梅瑟五书中这许多的妇女祈求天主恩赐你虚心感恩的体验，恳求他在你的内心中工作，激发你去使家庭、邻里、教会和社会变得有所不同，简短地记录并总结这宁静的默观时刻。行动，这次所学习的梅瑟五书中的妇女如何形塑了我，改变了我。我最想要记住并融入于我生命中的是什么？